编号5264，哥林多后书第一、第二章。今晚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教会已经是一个分裂的教会，有许多属肉体和许多教义里的问题，却激励了保罗写第一封书信，一封相当严厉的书信，而且是纠正的书信，试图把他们从属肉体中再带回属灵的行径。他们属肉体的标志是存在的结党的精神，因为有些说我是浸信会信徒，有些说我是长老会的，其他的说我是拿撒勒人，或实际上他们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督的。这些小结党派分裂了基督的身体，因此保罗写信斥责这个结党性，他写信改正他们属肉体和教义的错误。但是他第一封书信的影响有点使人即兴化，有些确实悔改并且被改正的人，在他们领受保罗的书信之后，有的有所进展，但是有的人更坚定反对保罗。而且像那些犹太教化的人，或者是说我们是属基督的，被教导基本的登山宝训，但我们没有真的接受保罗所分享的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身上神的恩典，他们开始绝望地向保罗的使徒身份挑战，而且他们说话带着权威，似乎是提摩太传递第一封书信然后带回给保罗关于他们对书信的起初反应。提多在那里停留一阵子，并且要到特罗亚见保罗，给保罗一项关于哥林多教会完整的报告。当保罗到特罗亚的时候，提多还未出现，神为保罗打开一扇在特罗亚有功效服事的门。不过因为哥林多人可能冒犯他，他邻里很烦乱，宁可留在特罗亚，在那扇有效的门中服事。他旅行前往马其顿，提多在那与他碰头，告诉他哥林多教会鼓励他的消息。但是他也听说一小群人标榜自己反对保罗，挑战他的使徒身份，因此保罗从提多了解到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当保罗最初在哥林多服事的时候，提摩太就已经和他在一起，所以保罗把提摩太放在一起向哥林多教会问安。在第一节里，注意保罗首先的主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些挑战他使徒身份的人说他替自己封了头衔，但是在这里他宣称那是奉神的旨意。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书信，在第十二章里他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答案显然不是，因为那是一个说话羞耻的问题。所以保罗是奉神旨意的使徒，但是神并没有呼召所有的人做使徒。现在问题是神呼召你做什么呢？假如我写信给教会，我可能会写恰克是一位奉神旨意的牧师和教师，我不能够写恰克是一位奉神旨意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那不是我在基督身体里的呼召。神呼召我作为一位牧师和教师，但是其他的人可能会写成法兰克是奉神旨意的机械工，约翰是奉神旨意的渔夫。 麦克是奉神旨意的汽车销售员，因为神呼召人做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重要的是，神的旨意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神的旨意要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我就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当你谈到你的生命时，你大可以说，我的为人做事是依照神的旨意和计划而行。这是何等的奥秘，无论我是什么人，是按着神旨意成就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因为保罗第一次访问哥林多教会时，提摩太正在一同教导他们服事，所以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向他们问安。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盖亚骗出了众圣徒，然后保罗把哥林多周围所有的区域和雅盖亚地区都包括进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认得出这是一个典型保罗式的问安，他以这样的问安方式开始他多数的书信。愿恩惠平安归于你。平安当然是典型的犹太人彼此的问候语，而犹太人典型的问候语是说 Shalom， 希腊人会以恩惠致敬，希伯来人会以 Shalom 致敬。在新约里，这些美丽连体婴的双关用语总是放在一起。从神我们的父和从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我要指出，主耶稣基督不是他的名字，耶稣是他的名，主是他的头衔，表示关系。很多时候人们把主耶稣基督想成是名和姓，其实主是一个重要的头衔，代表我和他的关系。我是仆人，他是主人，而且我必须承认他才能得救。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此主代表着相互间的关系。基督是宣教的使命，是受膏者，是神应许救赎实现的事实。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这是非常典型保罗的问候语。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已在基督里和在天上诸般属灵的祝福，祝福我们。在以弗所书里头有相当类似的开场白，首先问候所有人，祝恩惠和平安临到他们，然后知道他身为受神差遣的使徒的宣教使命，再来是对神的感恩，赞美神。祝福这个词实际上是对神的赞美，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发慈悲的父和赐各样安慰的神的赞美。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和拯救。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他所经历的痛苦，他所受的苦楚和他经历的苦难，我们心中很难明白猜疑神为什么会允许我们经历苦难， 为什么神会允许我们遭受痛苦？为什么神会允许我们受苦？因为我们相信他是爱的神，而且他控制我们生活周围的环境，并且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神这么爱我，为什么他允许我受苦？神为什么让我受折磨？这对我们来说很难了解。现在保罗宣称他经历这些事，为了他能经历神的安慰，以便他能用相同的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因此为了他们的缘故，神允许这些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他需要在这些领域里被神服侍，以便他能够在相同的领域中去服侍别人。当我看着自身的生命时，我明了神允许许多困难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使我能真实的了解而且同情和服侍那些正经历相似或同样困难的人。如果我不曾亲身经历过，就不能体会那人的需要和为什么如此的原因。在经历了我父亲和兄弟的悲惨死亡，母亲受癌症的折磨，而我也有过破产的经验，不知道晚餐的钱从何而来的情况下，当别人经验这些事的时候，我能了解，也能用相同的安慰去服侍他们。因为我经历了那些事的时候，神的圣灵曾经安慰我，所以我能够对别人说，我知道你的感受，我曾经经历过，而且走过来了。这样的话总是好的。因此保罗能够说，嗨，我知道受苦，我知道痛苦，我知道苦难，我都走过。而且他能够安慰他们，当我经历痛苦时，神证明了他对我的信实。神看着我走过，给我力量。神提供我所需要的安慰，所以我能借着这安慰来安慰别人。保罗说，因此我领受的安慰，以至于我可以安慰你，真是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等折旧。我们得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既是知道你们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知道神是信实的，即使你跟我一样受苦，我知道你也会跟我一样得胜，因为神曾经带我得胜的走过，我知道他也会带你得胜的走过。所以保罗可以在他们要经历的得胜当中鼓励他们。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一般的感觉是保罗写这些在以弗所的经验之后，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后面的部分。保罗在以弗所时，许多人转向基督，因此银匠迪米丢召集他所有的贸易商在一起说，同伴们，你知道这个新来在以弗所讲道的人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意吗？我们一直都靠卖戴安娜女神的纪念物为生，现在他们教导人们戴安娜不是女神，我们的生意不好，利润也下降了。如果这个福音继续的传讲下去，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必须改行了。所以他们抓了两个和保罗同工的人，是从马其顿来的门徒，把他们拖进以弗所的大竞技场，他们发起暴动，并且让他持续着。从马其顿来的其中一个人尝试跟群众讲话，然而他们竟开始不断的歌颂以弗所伟大的戴安娜，唱了两个钟头。 使徒保罗听到这事以后想要进去，但是城里一些爱保罗的领袖说，不要进去，他们会把你分尸。你知道这是一群暴民，如果你进入那里就死定了。因此保罗只好逃离以弗所，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所以他离开那里到马其顿去。一般的说法是，他在特洛亚或马其顿的时候写了这封书信，可能是在马其顿写的，也可能在特洛亚开始写，在马其顿完成。保罗在以弗所时生命确实受到威胁，像是英雄般的经验之后，立即写了这封书信。事实上，保罗以为他已经经历过了，群众这么狂暴，他的生命可能到此为止，但是他准备好无论如何都要面对他们。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一切真是不胜负荷，完全超过我能力所能胜任的。我的生命陷于绝望，我真的觉得生命走到了尽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相信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神把我们带到情绪的、身体的，也可能是财务的尽头。我们被逼到走投无路，完全放弃，我完了，我已经无计可施，我真的完了。神很多次带我到那种处境里，我以为一切都完了，精疲力尽是我能力的终点，我彻底的放弃，而我是一个不容易放弃的人。这正是我属灵历程的问题之一，我总是尽我的能力，尝试每一种办法，到最后才交托给神。神就是这样来磨练我，让我试过一切后然后放弃。可是我发现一件事，很多是当我到了要放弃的关头时，我经历了神的大能和神在我生命里所做的善功。旧约里有着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雅各。他被取名叫雅各，是因为他出生的情况，他是双胞胎排行第二。当然那时候没有声波器这一类的东西，他们不能听到两个心跳。他的母亲拉结不知道怀的是双胞胎，只知道怀孕，怀得很难受。因为太辛苦了，他求告神说，主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太可怕了。神回答说，你的肚子里有两个国家，彼此不同，他们是异卵双生子，不是同卵双生子。你肚子里的两个国家各不相同，彼此对抗。两个兄弟在肚子里打来打去，可怜的拉结悲叹的离开。他们出生的时候，哥哥全身毛发覆盖，所以他们叫他以扫。当弟弟出生时，他一副准备继续打架的样子，因为他出生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着以扫的脚后跟。他们说，这个小流氓，他竟抓着人的脚后跟，所以他得了雅各这个名字。雅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抓着脚踝的人，不雅一点的翻译就是张小偷或是臭小偷。被冠上这样的名字实在是不好过。想想看，你去上学的时候，老师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我叫臭小偷。点名的时候他们叫臭小偷，你回答哟。两个兄弟的一生彼此之间冲突不断，臭小偷欺占他哥哥便宜，向他买了长子的名分，后来又欺骗他们父亲，偷了长子在家里的祖传祝福。当以扫发现了以后，他说，我父亲已经快死了。 等他一死，我一定去杀那个鼠辈，我被他欺负够了，一定要杀他。雅各是比较温和型的，也是妈妈的宝贝。以扫是田里男人型，是个猎人，比较粗糙，独来独往。他念念不忘要去杀雅各，父亲一死我就杀他，我发誓要除掉他。雅各的母亲听到他兄弟对他的威胁，就说，儿子，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你兄弟又发誓要杀你，你最好赶快到800里外的哈兰，到舅舅那里去。于是雅各就动身去找他舅舅拉班。拉班跟雅各一样的狡猾，雅各真是个臭小偷。他爱上了拉班的一个女儿，说，我要娶你的女儿，可是我没有聘金给你。拉班说，儿子，没有关系的，只要你做我的奴隶7年，就当作是聘金，你便可以娶她了。雅各替拉班做了7年的奴隶，因为他很爱拉班的女儿拉结，所以感觉7年一转眼就过去了。结婚的大日子终于来到，当然依照习俗，新娘蒙着面纱穿戴其他。他们进入帐篷，度过洞房花烛夜，早晨起来才发现她根本不是拉结，而是丑陋的姐姐莉亚。雅各气呼呼地跑出帐篷，抓住拉班说，你干的好事，那不是我们讲好的条件吗？儿子，对不起，是因为习俗的关系，依照我们的习俗，比较年长的姐姐必须先结婚。如果你愿意再做7年的奴隶，拉结也是你的。你看拉班和雅各真是半斤八两，不过到最后还是雅各赢了。17年后，他几乎搜刮了拉班所有的财物。他看看情况不像从前那么好，当他们看他的时候，不再面带微笑。他明白是必须离开这里的时候了。于是他带着所有的牛羊牲畜和他为拉班做活获得的，要返回他的老家。他终于来到边界，渡过了约旦河，暂时扎营下来，因为他派出侦探报信了，说，你的兄弟以扫带着200名战士过来了。哦，不好了，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威胁要杀我，所以我逃跑了。现在他带了200名壮丁来，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回头，因为他和拉班画了一条界限。拉班说，如果你越过这条线，就有的你瞧的。雅各也说，如果你越过这条线，就有的你瞧的。他们画了界限，彼此都不能跨越，所以你知道，他既不能后退，又害怕前进。雅各可真是一个天生机智的人，总是有个角度，有个方法，能占对方的便宜。长袖善舞的，但是他现在完全被困住了。隔天早上，以扫会带着200名壮丁越过山头，所以做了打算，准备好好休息，得好好睡他一觉。明天早上，我需要所有的力气。然而神有另外的打算，神派了一位天使和他摔跤了一个晚上，不但不能好好睡一觉来应付沉重的一天，反而和主的天使摔跤了整个晚上，直到天亮，天使都没有办法赢过他。许多人相信天使就是主，我确实相信这点，是耶稣基督和他摔跤。他替那个地名取名叫比路伊勒，他说，我面对面看到了神，据说主的天使捏了他的大腿窝，从此他成了瘸腿的。瞧，要怎么样才能叫这家伙心服口服，因为他是如此的聪明又机智。神必须以重重的方式处理他。他被划了界限回不去， 他哥哥带了200名南京逼近，他摔了整个晚上的跤，非常的疲累。现在天使又捏了他一把，使他成了瘸子，肌肉萎缩，痛苦的瘸子。在那样的关头，他受够了，终于完全被击败。不管如何聪明机智都没有用，他受够了。他开始痛哭流涕，对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根据圣经，假如你要求别人给你祝福，你就是承认对方比你优越。就像在圣经中读到的，卑微的总是被崇高的人祝福。所以他要求祝福时，就表示他承认被击败，我受够了，我失败了，请你祝福我吧。主的天使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臭小偷。天使说，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叫臭小偷，你会成为一个被神管辖的人，名叫以色列，一个属神的人。他被逼到走投无路，然后神开始他崭新的生命。对雅各来说，这是多么荣耀得胜的日子。当他走到人生的尽头，他天生狡猾诡诈的末了时，他转向神，把生命交托给神。神从那个转折点开始，他成为被神掌管的人。所以失败的地方实际上是得胜生命的开端。就像我们时常发现自己处于放弃的时候，或我们被迫放弃的时候，对自己绝望的时候，受够了，走到尽头，只能放弃了。就在那个关头，神才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动工。有一首诗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它是一首诗，不是一段经文，其中确实有这么多的真理，真可以成为经文的。当我走到自己生命的绝境时，前后碰壁，神才有机会在我的身上动工。我发现神时常带着我到那种处境里来磨练我。由于我的本性，神必须先把我放在那种情况下，然后才对我动工。因为他知道我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有自信的人，觉得自己可以掌握情况。如果他放手让我处理，我会说好，我会面对，预备好，咬着牙告诉自己，我要做到。所以我试着克服他，神知道我是那样的人，就让我试了又试，直到我挫败了，没路可走，求告神说，我受够了，我过不了这一关，神才敞开门。我恍然大悟说，神啊，我怎么这么愚蠢，怎么等这么久呢？为什么吃了这么多苦头，才将他交给我？你看，我们被击败的地方也常是伟大得胜的地方，因为在那时我们到了能力的极限，我们会转而交托给神。很多人最后到那种地步的时候，以为一切都完了，其实不然，它反而是崭新经验的开始，开始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大能。保罗就是这种类型的人，他有相同的经历。保罗的意志坚决，勇往直前，从不放弃，所以神让他经历了人生的绝境。我被逼迫的不堪忍受，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想人生到此为止，我给自己判了死刑，我们不应该信任自己。神把你带到绝境的目的就在这里，你不再信赖自己，你学习信靠能使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他的确救赎我们，他仍然在救赎我们。我确信他将来还要救赎我们。你明白过去的得胜， 是未来得胜的保证。神过去的信实也是将来对我信实的见证。神过去的信实，他曾经救赎我。神现在是信实的，他正在拯救我。因此我的信心和信任增长，直到他将来还是信实的，他还会救赎我。过去成为将来的预言，也是我对未来的信心和信任的基础。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因为他们的祷告在神的善工中很重要，所以保罗对他们表示感谢，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所以我感谢你们的祷告和礼物，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保罗描述他在人前和跟他们住在一起的生活方式，都是单纯而圣洁的。每一个服侍神的传道人都应该这样，学习在人面前过一个简单虔诚的生活，不追求华丽的衣服，不追求时髦或高级的生活形态，只过简朴的生活。他们应该过一个表里一致诚实的生活，不管在家或是在教会都一样，而不是站在讲台上讲道是一回事，背后过生活又是另一回事。诚恳这个英文字的起源来自拉丁文的 sincere，字面上的意思是没有蜡。当然你们都知道了，在罗马帝国时代，因为老百姓不太有事做，就常坐在那里雕做大理石，做胸像或各种不同人像之类的。假如你们看过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就知道是非常的杰出，非常的了不起。我曾经去过希腊和罗马的博物馆，参观了很多那个时代的作品，但是即使是艺术家也免不了会出差错。你可能想把鼻子的曲线弄好，一不小心锤子滑掉，敲掉了一小块大理石。后来这些艺术家变得聪明了，他们学会把蜡和大理石混合在一起，让它看起来就像真的大理石一样，所以他们可以把敲破的鼻子用蜡修补好。你去买这些漂亮的雕像，却不知道鼻子是用蜡补的。等到夏天很炎热的时候，有一天你走进起居室，看到你花那么多钱买的美丽雕像，鼻子融化了，流到脸上去。所以诚恳这个字就是没有蜡。你所得到的是你所看见的，前后里外都一样。你过一个诚恳的生活，因此保罗表达他的生命，他在他们面前过的生活方式是单纯而圣洁的，全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靠着人的聪明智慧。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换句话说，我不是双面人，我是直肠子，有话直说。我写给你们的事情就是那样，没有双重含义。我牧养的教会里有一位女士，总是在找第二层的含义。她会在星期一的早上打电话给我，对我说，史密斯牧师，昨天晚上你对我说晚安的时候，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总是问说，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真的想对我说的话是什么呢？有一件事我要讲清楚，我太笨了，我不会在信息里隐藏别的意义，我讲的就是我的意思，我把我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关于他自己保罗做了同样的宣告， 你们读到的和理解到的就是我写的，就是我对你们的感受，我没有别的写法。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保罗说他真的想到你们那里去。保罗早些时候曾经写信说他要去到他们那里，后来却没有出现。因此那些想要贬损保罗的人说，哦，这家伙是变幻无常的，不要把他当真，他只是说说，不是真心诚意的。保罗在这里见证说，当他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些事的时候，他是诚心诚意，计划要去做的。我是有意到你们这里来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是真的，那是我心里所想的。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复是复非吗？希腊字是变化无常，我那样说的时候，难道是变化无常的吗？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他说是，其实他的意思是不是。他说不是，其实他的意思是是。耶稣教导说，你们要做个言而有信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们指控保罗违背这个教导，他不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说要来却没有来，他根本没有意识要来。你看他们用他没有来这件事当作攻击他的工具。然而保罗说，我是诚意的，我不是反复无常的人。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我真的有意去做，我心里想要那样做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提摩太在那里，保罗第一次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希拉跟保罗在一起，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我所传的福音是正面又直截了当的福音，不是两面的。然后他宣告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所有应许都在耶稣里实现，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耶稣是我们的确据，证明神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神的应许全部都在耶稣的身上，神承诺给我们生命，那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神给我们永生的记录，生命是在人之中，神承诺给我们平安，平安在耶稣里。神承诺给我们恩慈，恩慈在耶稣里领导我们，在他里面所有的应许都会应验，都为我们在他里面成就了。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这个事实向我们保证了神会兑现他给我们的所有应许和诺言。我们将跟他一起分享神永恒的国度和荣耀。 耶稣是神的确据，他说话算话，信守他的承诺。当你们在他永恒的国度与他同住，将要来临的国度和荣耀都是你们的。保罗在这里宣告耶稣是神对我们说是的确证，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是神的善工。保罗让他们知道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摩我们生命的那一位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定金这个希腊文像我们的字存款或是投款。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告诉我们，神用圣灵给我们盖上印记，是我们被救赎得基业的凭据。神买下了你了，你永远属于他，所以你可以在他永恒的国度里分享他的荣耀。为了向你表示他的诚意，他下了定金，是的，我真的想要完成我对你的救赎，为了向你表示我的诚意，我会给你定金，给你投款，就是以圣灵为印记。当然，印记的观念就是盖上所有权的章，宣告你属于我。这里是投款，有一天我将救赎你的身体，带你进入荣耀里。不过同时，我是诚恳的，我以圣灵证明我的诚意，他是我的定金，神给了我们圣灵，为我们盖上印记，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哥林多给保罗的第一句话不是那么鼓励人，他很烦乱，真想要启程去找他们，就像一般人会做的。然而保罗很有耐性，等到听了提多的完整报告后才去，所以他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保罗的光荣是加添的，他说，我并不想要辖管你们，今天有很多人，很多牧师想要掌控别人，控制你不可去别的团契，控制你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保罗说，我不想辖管你们的信心，我只想和你们分享喜乐。你们借着信心而站立，这是最好的立场，我只是想帮你们经历在主里的完整喜乐。我曾经在一个很会掌控人的教会许多年，我几乎不敢到别的教会去。我敢确定，如果你想去别的教会，你最好祷告被提时不会发生在那个教会，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属灵或公义，感觉被束缚是很可怕的。那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用自由的方式服侍，我总是觉得如果你必须绑住某个人来留住他，无论如何你终会失去他，最好就是让他们走，让他们在那里受束缚而尖叫。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我写了一封沉重的信给你们，但是我下定决心，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不会忧愁沉重。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你使我欢喜，当我看到你的信实时，你使我的心欢喜。但是这里我因相同的人欢喜，也因相同的人难过。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所以，当我来的时候，我不想悲伤，我想要欢喜。我想我们都可以欢喜。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一本书信总是难写，我要你们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有许多的眼泪和许多的痛苦。我的心痛苦，我流泪写信给你们，你们知道那不是暴君般的严厉斥责，而是来自一颗破碎的心的第一封书信。我想我们时常误解神，因为在我们的脑袋里时常把神当作严厉的暴君。当我们读圣经里的故事时，真是太不幸了。我们不能录下来听听那音调，因为许多时候声音真的决定实际上所说的，你和神的关系，或是你对神的了解。我相信我们时常将错误的音调放在神的话语上。举例来说，当亚当在花园里犯罪，神下来和亚当说话的时候，亚当自己躲避神，神说，亚当你在哪里呢？你听到什么样的音调呢？沉重的审判，一个巨仆官员呢？你被逮捕了吗？我一点也没有听到那种音调，我听到悲伤的父在哭泣，亚当你在哪里呢？你做了些什么呢？一位心里破碎的父亲对人失败的失望，就像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一样，他看见他们所行的降临到他们的身上。神知道亚当的行为将为人类带来的祸患，他为人类的失败悲伤。当神面对你时，带着眼泪，一颗充满痛苦的心，因为他爱你，只要给你最好的。不要误解神。保罗不要他们误解他这个神的仆人，我写给你们那封沉重的信，我是带着眼泪，怀着痛苦写成的。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你记得当保罗写第一本书信时，他告诉他们关于那个与他的继母犯奸淫的人，保罗告诉教会应该让他离开这个团契，他们不应该和奸夫相交，他们应该将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们接受他这个不好的酵素进入团契里，会让全团都发笑。于是他们遵从保罗的命令，让这个人离开，因为他过的是奸淫的生活。但是这种方法有了成效，这人确实悔改，他的行为洁净了。现在他想要回到团契来，保罗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现在是接他回来的时候了。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实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因此保罗鼓励他们为同胞抵挡，以免撒旦真的抓住这家伙，而且使他沉沦。如果他们赦免他，原谅他，因着基督赦免他，耶稣说，你赦免人的罪，他们就被赦免，你保有的罪，罪将持续。保罗在这里奉基督的名赦免人，因为这个人悔改。神不要求我们被原谅，除非悔改，若人悔改就原谅人。这点使很多人困扰，但是我建议你仔细想想，除非悔改，神不会赦免。耶稣说，除非你悔改，不然你将毁灭。但是若悔改，就应该有立即的宽恕。如果你的弟兄冒犯你并且悔改，就要原谅他。圣经里的宽恕要求悔改。我们对撒旦的伎俩一无所知，我们的问题是常常对撒旦的伎俩不清楚。我认为许多时刻我们有困难，但不承认冲突真正的来源。对撒旦的伎俩无知，我相信撒旦能在灵的国度里攻击我们，也在我们的情感里攻击我们。有些时候我感受到像污秽的感觉时，那是敌人对抗我们的属灵攻击。很多时刻我在家里有这种不安的感受，孩子彼此吵闹，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对撒旦的伎俩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常常会被扯进这些冲突里，失去了喜乐和生活上的祝福。就像生理上的接触，这种撒旦不断将我们带进生理范围与你征战。因为如果他将你带进生理的竞技场，他能击倒你，他能将你击碎变成一块块。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喜欢在生理肉体的竞技场中遇见他，在肉体的范围里我不想遇见他，我只想在属灵的竞技场中遇见他，因为在那里我有极大的优势，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许多时刻我们遭遇困难，我们对撒旦的伎俩一无所知时，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来源，认出来源是撒旦在搞鬼，是撒旦做这些事的，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抵挡他。我在基督的荣耀得胜中欢喜。这是属灵的三个R：认出问题的来源，抵挡他的工作。因为圣经上说，抵挡撒旦，他务要从你逃走，那么我们就能在耶稣基督里胜过敌人的工作上欢喜。要记得这三个R，不要对撒旦他的伎俩一无所知，不然你会发现自己被击败的次数超过自己所能想象的。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在使徒行传里从以弗所到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因此保罗去特罗亚，那里有讲道的机会，但是提多不在那里，所以他的灵那么沉重，因为提多要与他在那里相见，带给他哥林多教会的消息。于是我们往马其顿去，保罗心里不安，关心哥林多教会的状况及关心那里的信徒。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感谢神总是让我们夸胜，我爱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 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神使我成为他的代表，将永生的信息带给人，带着神的馨香之气，活的香气。但是那些拒绝他的人是个死亡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我支持神的话，相信就领受生命，拒绝就意味着死亡。这样的信息是生与死的信息，是一个沉重的责任。我所带来的信息教导神的话，一个人能否有永生在于他是否相信这个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将信息教导清楚是如此的重要。我明白的教导，以我的生命作为我教导的支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得永生的缘故。如果我个人参与太多，而且他们觉得我个人可争，他们就远离了信息，因为是我说的缘故，对他们来说是可证的，成了死的香气而叫他死，真是悲惨。所以传讲这样的信息是个沉重的责任，因为这是关系或活或死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的意思是我无法处理，我要对是永生或死亡的信息负责，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今晚没办法讲到下一章，真是可惜。保罗对这个问题，这是谁能当得起呢，给了一个答案。他说，因为我们的足够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乃是在于基督。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不会在这里。若神将全部的责任摆在我的身上，我会说不行，但我的足够在于基督。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今日有些人犯的是神的话混乱的罪，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而扭曲圣经。他们可能为自己得到一些好处，总是在圣经里寻找秘密意义的人，捏造原意之外的意思。那不是神真正的意思。神的意思是，然后他们改变话题说，我会告诉你神真正的意思。我知道神这样说，但那不是他真正的意思。然后我变成了神的说明者，那是危险的，是我不想去的地方。我个人的感觉是神说的就是了。若神的意思并不是他所说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言不由衷的话，但是我相信神说的就是他的意思。我相信总要清楚明白圣经的意思是正确的解释。除非你对经节的了解感到愚蠢，那么你的了解是错误的，你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神不会说任何愚蠢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清楚明白的意思，我相信那就是神所说的意思。你能回家自己读圣经，了解并知道神所说的意思。我没有任何的科学秘诀能告诉你圣经里神说的意思。我没有唤醒杂志告诉你神说些什么。我没有从摩勒乃天使来的任何启示能告诉你神的意思。人们总是说，是啊，有那么多的宗教和教会，他们彼此说不同的事，因此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该相信谁，所以我就不去任何一个教会。我同意这个说法，许多教会说不同的事，而且他们全都说自己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对的呢？要读圣经，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书可作为依据。我告诉你们，就是读圣经。我不担心你单单读圣经就会相信神，我对这本书有如此的信心，相信圣灵会引领你了解这本书。我对你借由读这本书所相信的任何事 都不会感到烦扰或是害怕。我不必对你说，哦，不要读那本书，若你读那本书，你会很困惑。你可以读它两年，仍然还处在黑暗里。但是如果你读了我们的书，它可以为你解释这本书，你便不需要再读那本书了，你只需读我们的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这样做呢？因为若你只读圣经，你无法总结得到他们的解释。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解释那么奇怪，除非以那样的方式向你解释，不然你绝对猜不到，你无法以那样的方式相信，除了你被如此教导神真正的意思。害我对你读圣经并不感到任何的害怕，事实上我鼓励你读圣经，获取第一手的资料，让神直接用他的话语对你说，你不会因此得出任何怪异的教义或是误入歧途。如果你读这本书，神的灵就是真理的灵，会引导你进入所有的真理。这是我们所以不同的地方。其他人害怕你读这本圣经，除非你读他们的解经书，而且你一定要读他们的解经书，否则你无法了解这本圣经。不，不是这样的。你能了解这本圣经，因为神的灵会教导你真理。读圣经吧，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在神面前讲述他的真理。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并赐给我们亮光，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光。愿我们走入你话语的真理和亮光，今晚祝福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默想它，从它得到喂养，使我们属灵的人能成长，变得强壮。天父，奉耶稣的名，阿们。愿主的手这星期以喜乐的方式临到你的生命，愿这个星期你的灵性成长，使你变得更富足，更加了解神对你的恩典和他以耶稣基督显明对你的爱。愿你开始经历神应许的祝福和丰盛，愿他的平安、喜乐和爱充满你的生命，愿他能使用你作为他的器皿，和人分享喜乐和平安，奉耶稣的名求。